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9日星期三，圣伯多禄圣保禄宗徒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伯多禄圣保禄宗徒瞻礼读经释义。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在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庆节之际，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代表团访问梵蒂冈，将参与今天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的隆重庆典弥撒。教宗方济各将接见该代表团全体成员。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三中经祈祷中强调，以基督的镇静和忍耐，即使在艰困中也能继续行善。教宗赞扬在海地遭杀害的德尔奥托修女的工作。教宗派遣圣座国务卿帕洛林枢机前往刚果和南苏丹。教宗接见由圣奥廖内神父所创立的主顾南修会代表们。教宗强调，在当今的个人主义中点燃仁爱的火焰。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依循多年来的传统，君士坦丁堡教会每年都派代表团参加6月29日在罗马举行的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庆节，而天主教会也在11月30日圣安德肋瞻礼日派代表团前往伊斯坦布尔祝贺。圣座新闻室6月27日发表公告如此表示，公告还称，该代表团由乔布总主教率领，他也是促进天主教与东正教神学对话国际混合委员会的共同主席。陪同乔布总主教前来的有阿里卡尔纳索斯的阿德里亚诺斯主教和格里格里亚基斯的执事。大公总主教代表团将于今天6月29日参与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的隆重庆典弥撒，并将会晤圣座促进基督徒合一委员会。6月30日星期四，教宗将接见该代表团全体成员。教宗方济各6月26日在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中，省思了当天福音内容。福音记述说，耶稣决意面朝耶路撒冷走去，尽管他知道在那里等着他的是被拒绝和死亡。耶稣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他们经过的撒玛利亚村庄不收留耶稣，因为他是朝耶路撒冷走去。雅各伯及若望两个门徒非常生气，建议老师叫火从天降下惩罚那里的人，但耶稣没有接纳他们的建议，他谴责了他们并继续前行。教宗解释道，耶稣带到世界上的火是天父的慈爱，要让这火燃烧起来需要有忍耐、坚持不懈和忏悔的精神。相反的，雅各伯和若望却被愤怒所征服，这事也会在我们身上发生。当我们行善时，甚至可能要牺牲，然而我们不但没有被接纳，反而会发现大门紧闭。那么愤怒随即而来，我们甚至试图让天主参与。相反的，耶稣选择另外一条道路，不是愤怒的道路。 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也应该有他的决意，要成为坚定的基督徒，而不是马马虎虎的基督徒。这意味着镇定、忍耐和宽容，而不是放松行善的承诺。这种生存方式并不意味着软弱，反之是一股内在的强大力量。福音中说，耶稣与门徒们遂又到别的村庄去了。教宗醒思基督的态度说，我们在面对反感、不被了解时，有转向上主吗？在行善时，有向他恳求赐予我们他那样的坚定吗？或者我们寻求得到肯定和赞赏，如果没有得到，我们会变得痛苦和心怀怨恨吗？教宗最后表示，我们行善是为了服务，而不是寻求掌声。有时我们认为我们的热忱是出于对正当理由的正义感，但实际上大多数是骄傲、软弱、敏感和没有耐心。让我们向耶稣恳求赐予我们他那样的力量，在这服务的道路上决意跟随他。当困难出现时，当我们竭尽全力来行善却不被人了解时，不要心存报复和不宽容。德尔奥尔托修女6月25日在海地遭杀害。教宗方济各在隔天26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说，这位修女为他人奉献自己的一生，直到殉道。就在去年，德尔奥尔托修女在一封给传教团体的信中写道，她决定留在海地继续自己的工作。你们会说我有点不理智，为什么要留在这里？为什么要暴露在危险中？生活在这样困窘的环境中有何意义呢？让人们自己解决他们的问题不是更好吗？我们不能对所见所闻保持沉默。为了生存，有人可以依靠是个重要关键。我们能给予他人的最大礼物，莫过于见证出你可以依靠那源自信德和天主圣爱的团结互助。德尔奥尔托修女6月25日在海地首都太子港街头的武装袭击中受重伤，被紧急送到医院后不久就去世了。德尔奥尔托修女是受到圣夫高启发的福音小姐妹会的修女，她在海地服务了20多年。教宗在三中经祈祷中说，她特别致力于为街头孩童服务。德尔奥尔托修女的同胞姊妹玛利亚·亚洛美·德奥尔托向本新闻网表示，德尔奥尔托修女真的为工作献出了生命，这当然是事实。她早就意识到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因为很明显，在她最后的一封信中，她提到那里的情况非常困难，但她仍渴望留在那里做见证。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将代表教宗前往刚果和南苏丹。教宗因健康缘故不能亲自前往，并为此表示非常遗憾。圣座新闻室6月27日晚上在一份公告中公布了上述消息。在圣座新闻室6月初宣布，教宗要推迟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的访问后，教宗决定派遣圣座国务卿前往金沙萨和朱巴，以表达他对心爱的刚果和南苏丹人民的关怀。圣座新闻室的公告还清楚指出，圣座国务卿的访问将于7月1日至8日进行，这时间多少与教宗访问非洲这两个国家的时间相吻合。教宗原本要于7月2日抵达第一站金沙萨，随后在北基伍停留，7月5日将抵达南苏丹首都朱巴。此外，教宗将做出另一个举动， 来体现他为推迟访问感到遗憾，以及他非常不希望辜负非洲人民的期待。关于这一点，众所周知，教宗决定在7月3日为旅居罗马的刚果信友团体主持弥撒。本来这个日子他要在金沙萨主持弥撒圣祭。6月13日，教宗在梵蒂冈接见非洲传教会出席修会大会的会士们时，宣布了这一消息。适逢圣奥廖内神父诞辰150周年之际，由圣奥廖内神父创建的主顾南修会在罗马举行修会总代表大会。在大会结束前，教宗方济各接见了全体与会者，提醒他们要效法会祖的精神。教宗表示，圣奥廖内神父向天主祈求仁爱的火窑来点燃我们的热忱，使冰冷的世界焕然一新。教宗说，关心团体生活、人际关系和团体祈祷的品质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中间存在冷漠，或者更糟的是判断和流言蜚语，那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使徒呢？请不要无事闲聊，吵吵嚷嚷是一种蛀虫，一种扼杀团体和修会的蛀虫。没有吵吵嚷嚷，我知道并不容易，要克制吵吵嚷嚷的冲动并不容易。有人问我，那怎么能做到呢？有一种很好的药，那就是要咬住你的舌头，这样对你会有好处。接着教宗提醒这些喜乐庆祝修会会祖诞辰的与会者们，当你们感恩和庆祝节日的时候，你们感受到了神恩的力量，感受到有责任成为基督仁爱的伟大见证的追随者，并要与之亲密无间，要用你们的生命和行动，在当今以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讲求功效和外表的世界中点燃仁爱之火。拜托，愿这火焰不仅存留在你们的团体和你们的工作中，你们也能为人民的利益而投身到新时代的烈火中。耶稣的火是爱情之火，是让人心热血沸腾的火，是照亮、温暖和充满活力的火。教宗解释道，这火成为朝向人和上主的仁爱和工程。最重要的是，他要通过祈祷得到滋养，因为圣奥廖内神父曾说，爱天主和爱弟兄姐妹是唯一神圣之火的两个火焰。随后教宗说，这需要以使徒的目光看待当今的世界，就是说要懂得分辨并具同情心，没有恐惧，没有偏见，而要有勇气去看这个世界，以天主的眼光看待，感受人类的痛苦、喜乐和希望。我们必须将世界的苦难视为我们使徒工作的缘由，而不是障碍。最后教宗说，我们的时代要求我们向新的领域敞开大门，发现新的福传形式。因此教宗邀请在场众人注视圣母玛利亚，他匆忙去见伊萨伯尔，因而揭示了天主的计划。教宗总结道，我在祈祷中喜欢称她匆忙的圣母，她丝毫不耽搁时间，她动身启程并且采取行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请您收听圣伯多禄圣保禄宗徒瞻礼读经释义。 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是圣伯多禄及圣保禄宗徒瞻礼，教会以弥撒中的三篇读经来和我们谈这两位伟大的宗徒。福音告诉我们，伯多禄受到启示而宣称耶稣是墨西亚，是天主的圣子，他随后从耶稣那里得到一个使命，就是做一块磐石，耶稣又在这磐石上建立他的教会。第一篇读经向我们展示全能的天主如何保证伯多禄将做教会的领袖并完成他的使命。第二篇读经中，保禄预见他将被判刑和处死，结束他的生命，但他同时也宣称天主要令他获得释放。圣伯多禄和圣保禄是教会的两大石柱，他们的联合庆节在公元第三世纪已有记载。古代对宗徒们的敬礼主要始自他们被埋葬的地点。伯多禄和保禄都在罗马殉道，伯多禄殉道后被葬于梵蒂冈山下，保禄是在奥斯蒂亚路被斩首。他们两位的遗体曾经在阿比亚路的地窟中安放过，因此在6月29日，最初在这三个地方举行庆典。首先在君士坦丁皇帝所建立的圣伯多禄大殿，第二次在阿比亚路的地窟中，第三次在奥斯蒂亚路的圣保禄大教堂。由于同一日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举行庆典造成不便，因此自第八世纪圣保禄的纪念日则移到次日，但在29日的弥撒中仍有纪念圣保禄的祷词。范尔大公会以后的新礼仪年历又把30日纪念日取消了。本瞻礼的弥撒经文很明白地指出这瞻礼在教会中的特殊意义。弥撒的敬堂咏说，这些宗徒在世时用自己的鲜血建立了教会，他们饮了主的杯爵，成了天主的朋友。祈祷经强调教会首先由他们接受了信仰，颂谢词指出他们的不同角色。伯多禄在以色列子民中建立了初期的教会，保禄做了万民的导师，他们各以不同的训诲聚万民为一家，扩展了基督的教会。最后在领圣体后经中，慈母教会领导我们祈求天主使我们借着圣体圣事常能存留在天主的爱中，保持团结一致。圣伯多禄及圣保禄瞻礼是头等瞻礼，所以本瞻礼的弥撒中除了福音之外有两篇读经。读经一取自宗徒大事录第12章第1-11节，内容叙述耶路撒冷初期教友团体受迫害的情形。伯多禄被捕入狱，然而在黑夜时却由天使解救恢复自由。读经一后的答唱咏赞颂感谢解救我们的天主，说天主救我们脱离一切恐惧。读经二取自圣保禄宗徒至蒂茂德后书第4章第6-8节以及第17-18节。在这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面对将来的迫害充满信心，表示自己的决心说，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信仰我已保持了，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好了，主定要救我脱离各种凶恶的事，使我安全地进入天国。福音前的阿雷路亚欢呼词援引圣马窦福音第16章18节的话，点出本瞻礼的主要教训说，阿雷路亚，你是伯多禄，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邪恶的势力绝不能战胜他，阿雷路亚。瞻礼福音选自马窦福音16章13-19节。那时候耶稣来到了 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境内，就问门徒们说：人们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希者若翰，有人说是厄里亚，也有人说是耶雷米亚，或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呢？西满伯多禄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回答他说：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之人启示给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我也给你说，你是伯多禄，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邪恶的势力绝不能战胜他。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耶稣是永生天主之子，伯多禄是磐石，在这块磐石上，耶稣建立了他的教会，邪恶的势力绝不能战胜他。这是我们天主教徒所相信的两条真理，对基督及其教会的忠诚，对基督再世代表圣伯多禄的继任人教宗的绝对服从，这是我们天主教的特色，这也是我们之间合一共荣的基础。在这圣伯多禄及圣保禄瞻礼日上，我们要接受慈母教会的邀请，向天主祈求两个恩典，一个是使我们常能存在天主的爱中，另一个是保持我们团结一致。上主，我们恭领了天上之粮，恳切求你使我们在教会中常能遵循两位宗徒的训诲，虔诚地举行这分饼的圣事，并赖你的慈爱的照顾，使我们精诚团结，一心一德。阿们。亲爱的教友们，根据教会中非常可靠的传统，伯多禄和保禄都在公元66年罗马皇帝尼禄迫害教会时殉道，所以教会礼仪在同一天庆祝这两位大宗徒。全部新约圣经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对于别人记载的很少，不过有关伯多禄和保禄可以说资料相当丰富。今天教会既然同时纪念这两位圣人，所以我们采取一些同时论及他们的篇幅，作为向他们致敬的根据。我们假定教友们对于这两位圣人都有初步的认识了。新约圣经记载伯多禄和保禄应该有三次彼此见面的机会，这三次见面实在不是私人的交际，每次都含有重大的教会意义。保禄皈依之后没有立刻上耶路撒冷，他先去阿拉伯，然后又回到大马士革，三年之后才在圣经拜见了克法及伯多禄。伯多禄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导人物，虽然保禄在自己写的致加拉达书信中没有详述为何拜访伯多禄，同他讨论些什么，不过字里行间表示此行具有极大的共荣意义。过去他曾是迫害教会者，大家听说过他皈依的事情以及献身基督的传道工作。另一方面，这样特殊的一个风云人物究竟还未与教会的领导中心那些耶稣的低门弟子们沟通过，所以这一次保禄拜访伯多禄，在耶路撒冷住了15天，这是教会共荣性的要求，为同一天主的教会而工作的人应当 彼此认识、沟通。至于第二次，伯多禄与保禄会面，不但保禄自己在书信中有记载，而且宗徒大事录也有记载。我们把两方面所记载的作为同一件事来说明，这是有名的耶路撒冷会议。保禄已经结束了他初次的传播福音旅程，不少外邦人皈依基督。从耶路撒冷来了一些犹太基督徒，他们认为外邦人皈依应当遵守梅瑟的惯例，行割损礼，于是造成了保禄和他们之间的争辩。结果保禄和他的同伴巴尔纳伯一起上耶路撒冷去讨论这个重大的问题。当时伯多禄也在耶路撒冷，他们同其他宗徒与长老在天主圣神光照下决定了外邦人皈依不必领受割损礼，因为他们相信基督，已经加入了新的救恩团体，无需再受鼓励。伯多禄和保禄两位大宗徒第二次见面，表示教会是彼此聆听交流，共同寻求来自圣神的真理的团体。至于两人第三次见面，依照保禄指加拉达书信，好像伯多禄缺少胆量，为了避免极端的犹太分子的干扰，不再同外邦基督徒共桌来往，因此保禄当众指斥了他有关这件事的真相，因为我们只有一面之词，不易认清真相。无论如何，伯多禄身为宗徒之长，保禄非但不顾情面，勇于公开表达自己认识的真理，显出初期教会的肝胆相照，不对权威曲意奉承。本来今天我们所读的马窦福音，天主教常用来肯定伯多禄的守牧职务，但在我们提出的三次伯多禄与保禄会面中，一方面的确显出伯多禄的权威，保禄需要与他共荣，另一方面也因此知道守牧权威是在交谈沟通甚至接受规劝中实施的。山里读经释义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